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第三课，课题是保罗的教导。那么我也加了一个模式两个字，保罗的教导模式。在看第三课之前呢，很快的将第二课听完了之后的两个反省跟你提一提。第一，在主耶稣的教导特色里面呢，有哪几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里面呢，哪一个对你觉得是特别重要要改进？我提到四方面：能力方面、授课方面、教导方式方面，这还有教导的目的方面。那么这是第一个反省的。第二个呢，深入浅出的教导和浅入深出的教导方式各有什么特色？这是上一堂课我们听过以后我提两个反省。今天我们来看保罗的教导模式。著名的新约学者英国人 F.F. 布鲁斯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保罗神学》，原名叫保罗，但是中文翻译叫《保罗神学》。那么在书的第一页呢，他有这样的一句，翻译过来呢，因为是英文的句子比较特别。他说：“要铭记哥鲁佛对一位迫害外邦人的使徒的皇帝做了这样的评语。”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给狗起名叫尼禄，给他们的子孙起名叫保罗。那么听这个节目久了的人呢，可能能够明白，因为它是英文句子，而背后呢也有一些双关语呢，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格鲁佛这位大概是学者，讲到尼禄皇帝迫害保罗，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的后世，人们会给狗起名叫尼禄，就是迫害保罗的皇帝，而给后代的人们的子子孙孙起名高举一个人叫保罗。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人的名字叫保罗，英文是 Paul P-A-U-L。 我们来认识一下保罗。首先讲到保罗的教导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背景，然后呢讲一讲他的这个职分，或者他对自己侍奉的职分的一些表达的字眼。能够看到呢，教导不单单是技巧的问题，你也会发现我的分享不是讲很多的这个技巧，而是生命的内涵。第三方面，我们提一个保罗在教导与牧养当中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今天很多人可能是要重新注意的。当然咱们中国在传统上呢有这方面的教育，只是今天现代的这个学校教育呢就把这方面给忽略掉了，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分三方面来思想。首先第一，保罗的背景。你要看使徒行传21章39节，还有22章第3节。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我们来念《使徒行传》21章39节，还有22章第3节。你把22章第3节呢，这个写下来，我给你读21章39节。这是保罗对罗马的千夫长所说的。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然后呢，他在22章的第3节呢，介绍自己的时候，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长在这城，就是他现在在耶路撒冷讲话，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讲到加玛列，我们没有一个听众朋友会惊奇， 但是如果有人说今天北京大学什么什么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校长或者是哪一个系主任我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感觉立刻不同了，对不对？那这两节经文介绍了保罗的背景。第一，他是大树城的有产阶级。大树城有什么特色？他自己对千夫长说，不是无名小城。他这个人也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大树呢，是著名的大学城。大树是当时基利加的省的省会。有人推测人口多的时候可能有50万人，这是非常多了。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在今天的土耳其，著名的大学城，与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雅典和亚历山大齐名。古代人的社会地位是取决于他是在哪一个省、哪一个城出生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你是山东孔老夫子出生的那个地方，我们说孔庙啊，那么在古代呢，人们就有另外一种看法，对不对？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工作呢是执帐篷的，执帐篷呢是一种专业人士，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在路边执帐篷，而是帐篷卖给谁？卖给最有钱的人，他们用很多帐篷，所以他应该是中产。而且他有罗马帝国的身份证，而千夫长啊，那高官是花了那么多功夫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证，他呢是一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第二，他提到在加马列门下受教育。使徒行传5章38节，作者也告诉我们加马列是谁。他是犹太公会的议员，也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这是5章38节。5章38节你要仔细的看一看，那里说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而犹太人当时的这个话里面呢，在他们当时的经典呢米士拿里面有这样一句。当拉班加马列离世，就是这个著名的加马列，律法的荣耀就停止了，分别为圣和洁净也同样的中断了。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加马列在当时来说，无论是法利赛派或者犹太人所关注的律法方面，这个圣洁分别为圣方面呢，加马列是最高的代表，而保罗是加马列的门生。这个跟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了，主耶稣基督是没有受过这种高等教育的，而保罗是受了这样特殊教育的。另外他自己在严谨的教门教派当中大发热心，这是他的成绩。如果你参考另外的介绍，他常常介绍自己啊，加拉太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等等都有的。在腓立比书3章5节跟6节，五节最后一句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这句很重要了，保罗说什么呢？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的背景。那么从圣经里面，保罗我们看到他写了13封书信，13封书信里面他对他的这个侍奉的职分或者说教导的职分，他用了一些表达，还有一些是我们直接认识的。如果看以弗所书4章12节的时候呢，那里讲到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你可以说是5种恩赐，也可以说是4种。那么4种的意见比较多一点，就是说牧师和教师是同一种。这样呢，除了先知之外呢，保罗占了3/4，他是使徒，是传福音的，是牧师和教师。使徒是蛮有权柄的。再一次讲，耶稣基督呼召12个门徒，首先给他们什么？权柄，对不对？他直接从基督耶稣领受启示，在加拉太书1章12节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不是跟人学的，是神启示我的。今天没有使徒，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加添 圣经的这个内容，因为神的默示，圣经话语的默示已经完全了，停止了，这一点我们要清清楚楚。第二，他是传福音的，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叫人得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你看那上下的经文，保罗是传福音的。第三，他是教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很清楚讲到，安提阿的教会要先知和教师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们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做宣教师，教导圣经的教师。教师其实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老师，而保罗呢，他的学问这么大，他还是学者。你看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被雅典呢哲学家很多的地方，注重哲学的雅典城的人呢邀请去讲学。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有这样的解释，张永信博士在使徒行传的这个注释书里面这样说，雅略巴谷，因为人们呢雅典人邀请保罗到雅略巴谷去讲道嘛，雅略巴谷是雅典议会开会的地方，议会开会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审核外来访客的讲学。看来这一次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议，而看似是一个保罗的讲学会。雅略巴谷，雅典人邀请他到那儿去讲一讲你现在所讲的这个道理。听众朋友，有没有中学跟高中邀请你在放学以后召集一些学生，叫你讲一讲你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能够促进我们孩子们学生们的好的学习品格的这个进步？有没有大学邀请你？希望将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在重要的这个会议厅有人邀请你讲讲。保罗是学者，是教师，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在监狱里面讲到他要读书，读圣经的宝贵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我下面我进行快一点，因为我主要要讲的是第三部分。保罗是福音的执事，这是他的职分，是工人的意思，执事是工人，有的时候也翻译成仆人。有几个经文请你记一记，哥林多前书三章五节，以弗所书三章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他是福音的执事。第五，讲到他的心肠了，牧养的心肠，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了两个身份，一个是父亲爸爸，一个是母亲妈妈。我们今天教主日学也好，带领查经也好，要记得保罗这样的心肠。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和十一节。另外，保罗的教导职分呢，他有另外一个表达，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其实讲到二十三节是他的传福音的使命跟心志，对不对？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自我的操练，是什么呢？运动员，运动员，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像运动员，像国家的代表选手一样呢，他操练自己。接下来另外一种，除了运动员呢，你看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你会知道保罗当过兵的军人。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四章七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都讲到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讲到属灵的征战的全副武装，全副军装。保罗的侍奉有一个形容的职分，是军兵。哎，在这一方面我留意到三四十年前出生的人呢，很多父母喜欢把孩子的名字加一个军字，李军、王军、张军、崔军、周军，很多人是军呢。当年是国家要战争要站立起来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呢，别忘了保罗也以打美好的仗来勉励提摩太的时候，我们的 教导之分，其中要有军人的士气和精神。然而这么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跟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他所讲的仆人、奴隶、仆人，不但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你特别留意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他也因着基督的缘故呢，做了你们的仆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仆人。所以保罗是做教会的仆人，我们做牧养与教导、教导与牧养的弟兄姊妹，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是人的仆人。这代表了他谦卑的生命和对侍奉的定位，更是一种服侍的态度。这种精神、这种生命，它能够带来良好的教导和教育。教育不是传授，单单传授知识，它是生活的一种表达，对不对？好了，接着我们来看保罗的教导模式，分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简单的带过去，第二方面是我们要讲的。保罗他做大众的教导，有正道啊、辩论啊、说服人啊，但是他在教会事工的重要教导模式是在个别人的教导上。这个别人的教导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导师或者属灵师父的概念。这十年二十年呢，其实我们强调，那么早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呢，海外的教会呢就开始注重这个生命导师跟属灵师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其实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这个师父跟徒弟啊，就是这种关系。古代的老师呢，你做学生的是要跟他一块生活的，你看他怎么吃饭，你看他怎么跟人相处，然后另外再找时间传授一点知识跟技巧。但是24个钟头是在一块的，这是入室弟子。今天我们的学校没有了，上课老师针对二三十个学生、五六十个学生，只是教功课、教作业、教学费，没有这种交往了。但是最好的教育是个别的教育，生命导师，英文是 mentor。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来看，首先保罗对人的态度。如果你有时间，花长一点的时间，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开始，一直读到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封，你看一看保罗所写的人的名字，他所认识的人有多少。除了那些敌对真理的人，还有作对的少数的异端分子之外呢，保罗尽量跟每一个他能够认识的人和睦相处，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的书信结尾的时候会提到很多问候的名字，你常常读这些名字的时候，读久了你会发现保罗是关心每一个人的。他书信开始的时候他也写别人的名字。我们说是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其实呢，严格的讲呢，对保罗不公平的。比方说你打开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是谁写的，不是保罗一个人，奉上帝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谁呀、啊？所提尼。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他跟索提尼两个人一起写的，他为什么把索提尼拉进来了呢？他重视索提尼，索提尼也是哥林多教会所尊敬的人。可是今天谁认识索提尼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那么著名的哥林多前书，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讲爱，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讲复活，但是别忘了索提尼是哥林多前书的两位作者之一。听众朋友，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保罗重视每一个人。我们可不可以说索提尼跟保罗的关系是属灵生命导师跟这种伙伴的关系呢？有意思的，提摩太就更不需要说了，提多、希拉。所以呢，真正宝贵的教育呢，不是一个人对着一千万，对于一千个，对于一百个，而是几个人。我问你，耶稣基督训练了多少人？ 12个门徒，其中一个还失败了，犹大上吊自杀了。靠着这11个门徒跟另外呢大约120人一起祷告，初期教会诞生了。好了，第二方面，哎，有人呢做了一个统计，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所认识的人的名字有73个。你也可以统计一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那么还有保罗的书信，尤其像这个罗马书最后一章16章有很多的名字，看看有没有73个。第二方面，属灵导师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综合一下这7方面。第一是门徒训练，第二是灵命指导，第三就是教导，第四是辅导，第五是支持，第六是联系，第七是榜样。属灵导师、门徒训练，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节目叫这个门徒训练，从生命的习惯开始渐渐的去操练，应当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对吧？怎么样待人，那么去操练，去改变，那么让人的生命呢，那么彰显耶稣基督，使他学习亲近神，效法耶稣基督，操练恩赐等等，这是门徒训练。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做教导的人不要忘了，这是我们重要的责任。这个教导与牧养的第一堂课我们也讲到大使命。第二呢，就是灵命的指导。属灵导师的功能呢，应该有灵命指导，帮助检讨你的灵命，指点你属灵生命怎么样长进，使你有属灵的深度。第三就是教导了。教导就是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要这样做，这个技巧方面的指点带领，我这样做一遍给你看一看，你再跟着做，对不对？这是教导，更具体的了。第四呢是辅导，心理咨询辅导。辅导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感情跟情绪跟精神上，我们会有压力的，少少的压力有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进步，操练我们健康健壮刚强。可是有的时候呢，你的烦恼解不开，需要找人讲一讲，心情烦乱，当你讲的这30分钟跟1个钟头的时间，导师来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就是听支持。我们教会有一位很好的同工，他大我几岁，他就说他很喜欢这个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 Carl Rogers， 他说被理解就是被爱，名言呢，被理解就是被爱。你的童年，你的少年有什么冤屈的事情压在你的心中，找你的属灵的导师讲，讲30分钟，讲1个钟头，甚至讲到难过的时候流泪，导师就是听，听的过程就是一个安慰、鼓励、同情，然后默默地为你祷告，这是辅导。属灵的导师还做支持，我支持你。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说，周牧师我支持你，我说我也支持你，我们彼此支持，发掘潜力，给予新的机会。联系，第六是联系。尤其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你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乡镇呢，其实有很多教会的，只是大家之间没有联系。这个是我们今后10年跟20年要改变的一个习惯。大家都是奉主名聚会的，那么我们要互相往来。不能够每一个礼拜往来，但是也能够一年往来几次，互相交接。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早期的门徒是交接，但是你交接之前一定是怕他，怀疑他，对吧？这是人的缺点，人们怀疑扫罗，就是刚信主的保罗，但是有巴拿巴来做中间的联系人，介绍推荐。 Networking 这是英文，这是有一个联络网，对不对？是导师要帮你联系，说介绍一个新的弟兄姐妹，让你的这个认识呢能够增加。当你认识3、4个人、5、6个人成为属灵的好朋友的时候呢，你的生命长进的那个环境呢就不同了。 就更容易健康了。第七是榜样。属灵导师永远是用榜样来建立的。我们做教导跟牧养的工作呢，你讲一千句话还不如你这样做出来了，大家看了自动就有说服力，就照着去做了。门徒训练、灵命指导、教导、辅导、支持、联系、榜样、以身作则，这是属灵导师所做的功能。那么保罗在谁的身上这样做的最多呢？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看到一个人叫提摩太。提摩太，第一，他提拔提摩太，哪里告诉我们呢？使徒行传16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人们将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让他认识以后呢，他带着提摩太出去传福音了，提拔他加入了一个世界第一届的拆船布道公司宣教团，就是保罗的宣教团，提拔他。第二，给他同学伙伴配搭。使徒行传17章14节18章5节，你看到保罗使希拉跟提摩太一块配搭。我们永远是要有同学的，有同学。第三，保罗直接的去影响他。保罗他怎么说？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等。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的经文，直接的去影响，这是导师应该做的，这叫教导跟牧养。然后呢，保罗还为他花时间指导他了。怎么样指导呢？写信。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又写了提摩太后书。当一个人写信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是在当中的。第五，他与提摩太肩并肩的同工。他在罗马书16章21节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哥林多前书4章17节他说，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哎呀，哪一个属灵的长辈说是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像保罗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被鼓励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所以保罗把提摩太平等对待，当作是同工，虽然他是很年轻。第六呢，我们从新约圣经看到提摩太他能够独自开创侍奉，而且成为众教会所尊重的领袖。在哪里呢？希伯来书13章23节。那里很特别，希伯来书13章23节说，提摩太被释放了。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的读者都认识提摩太，提摩太是教会的领袖了。弟兄姊妹，在提摩太身上，保罗发挥了他生命导师的功能。今天我们做牧养与教导，你要用你的生命在你的周围去好好的影响周围的人。这是保罗的教导，保罗的努力。当然他还有很多建立教会啊、拆船啊、布道，这个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第三课，再会。
哦，主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哦，主的